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5334的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从小就信主，婚前呢还上过1年多的神学，因为没有路费呢，所以想着自己打工挣钱，有钱之后啊再接着去神学院进修。可是在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恋爱了，我怕我不小心会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我就把这个弟兄啊当时当作我的救命稻草。他年龄比我大，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上过神学。我跟他交往以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信仰的本质，他对女性有非常多的经验，甜言蜜语哄我说婚前不会跟我发生性关系，每天晚上啊都坐着看我睡觉。后来我们还是有了婚前性行为，我才知道其实他早都已经有过好多的女人，他们家还不同意我跟他交往，他为此啊欺骗了我很多钱。后来啊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伤心欲绝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老公出现了。那个时候啊我在打工，没有牧者的帮助，我就嫁给了我老公，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婚后啊老公大变样，不许我聚会，跟基督徒来往，控制欲非常强，我当时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每一次啊都挑我的毛病跟我吵架，我一心一意是想要跟他过日子的，他说什么我都听，他要我工资全上交我也照做。就是这样他还处处嫌弃我，后来他还出轨了，负债累累，还借钱养小三儿。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暴跳如雷，我工资不上交他就开始打我，我斗不过他。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在去年呢，他不好好工作，非要让我跟他去做生意，我说咱们已经这么多债务了，不好好工作还债还想着做什么生意呀，我就没有跟他去，我自己呢就找了另外的一个打工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之前上神学的老师联系了我，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刚开始没说，后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这个老师比我大2岁，上神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上神学，后来也知道他结婚了，我很伤心，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去年的时候他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老公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和这个老师呢旧情复发了，犯了罪。后来我老公败光手里的钱去跟我打工，他就开始怀疑我，我不敢在我老公面前承认，因为如果我承认我必死无疑啊，我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老师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老公家暴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次差点掐死我，我逃出来了，神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可是现在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这种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难过，只有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才好一点。我想问问，我必须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公开承认我的罪吗？如果要公开承认，我做不到，老师的妻子肯定也受不了，我特别难过，我每天以泪洗面。我现在离开我老公，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很爱神，我开始真正的服侍主，带门徒，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离婚，离婚之后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现在在学习良苑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服侍，我愿意为主做每一件小事，哪怕那些被人嫌弃的看顾孤儿寡妇。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得到我的帮助，我想继续做，当然我做这些没有将功抵过的成分，我只想诚诚实实的服侍主。我想离婚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家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暴了，他几乎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了，不解除婚姻关系，他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想跟神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顺服神。
哇，好沉重的一封信啊。正儿看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跟我们如此诚实的分享你在过往3段关系当中远离神犯罪所带给你的重重的枷锁和压力，首先我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姐妹的，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不是透过你的认罪得到赦免，而是在你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却不自知， 以至于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会被各种各样的罪控告、压榨，撒旦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因为曾经犯的罪，要么就是越犯越多，觉得反正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
嗯、
要么呢就是以为我现在可以透过各种各样好的服事可以来偿还我在基督里的亏欠。我想亲爱的姐妹，你需要回到恩典当中，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需要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偿清了，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悔改和接下来的举动赢得你的救恩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但是正因为这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是值得我们要用真正悔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爱的，但我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以至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透过讨好人维系自己的某一些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关系而得到你所心心念念神早就已经给你的爱。在男女的事情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受伤，也成为伤害人的人，尤其是现在我相信你想起你的老师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的。但里面呢有很多没有认清楚的罪，我们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你跟你的老师他在神学院做教导，但是却在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上面犯罪，你的认罪悔改不能够成为包庇他或者是不提到他的罪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此呢，我相信你是需要不是向教会公开的认罪，而是找到你的牧者，并且呢有办法能够让牧者联络到你神学院的这位老师，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关乎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是关乎到神的教会的圣洁、神的家、神的神学院，这一些为人师表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在明知故犯的情况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牧者的协助，向牧者认罪，并且呢也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光中来，让牧者能够带领你有非常清楚的修复的一条道路。那至于你跟你先生现在的这个关系，虽然我知道有严重的家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你现在回到神面前重新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以来在两性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何等的尊贵，你不知道神已经爱了你，并且期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你不要忙着去为主做事，你要知道神爱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回应他，不是说要透过做事来回应他，而是要透过顺服他的心意，你在神面前愿意努力的活出他的心意来，这就是你的服事。因为我们讲过真正的服事就是你的敬拜，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事。求主帮助你不要去用错误的要求来要求你，好像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赎罪。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赎罪，而是要悔改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至于在你的几段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神学院的老师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你需要带到光中好好的处理它。而且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你要为神的家负责，不能只是面对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甚至可能需要在牧者的公开的情况里面，可能需要让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需要接受这个后果。如果他 不能够去面对的话，将会带给你们两个各自婚姻关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毒瘤，并且也会成为这个神学院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瘤。而且我深信，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的。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是的，主耶稣有足够的怜悯恩慈，我们每一个人犯了太多的罪，他都没有立即马上的就惩罚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在上一周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约拿书，他就讲到约拿虽然后来在鱼肚子里面悔改了啊，又去传讲福音去了，可是却在第四章的时候全然又改变了。那牧师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忘了约拿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还是经过了神学装备的人，他是因为被神所启用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语的出口。可是当约拿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神啊，你应该惩罚尼尼微人，而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并没有发怒惩罚他，而是用一个蓖麻的生命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救赎和怜悯。那我们也同样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姐妹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是罪加一等。
是，
如果我们有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已经上神学院了，我们当然知道奸淫这个罪在神的律法当中那是一个多大的罪，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同样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这个姐妹，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馒头的对话一直在强调的是，门训也好，服事也好，是彰显生命，不是为神做工。当然我们为神做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生命，彰显我们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做工而不彰显生命的话，这不叫服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说的，这跟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一样的，我只是把金钱换成了我的做工完成的这些任务，来变成我们赎罪的可能。所以我们反倒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现在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而真正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罪，解决自己的罪。甚至就像刚才郑儿姐说的，你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整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讲台上的影响的问题。
特别的为这位姐妹代求，我们也感恩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在听到节目之后，后续当中还愿意跟我们分享想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都愿意继续为你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常常出现的行为模式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常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在往期我有讲过始乱终弃的效应，在你的两性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整肃过，那我告诉你，即便今天你说你已经悔改了，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契机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他还会再犯。求主来怜悯帮助你，让你安安静静地回到神面前，看到你尊贵的价值，你不是一个屡次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出路的人，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当耶稣指出来说你有过这么多的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问说在哪里敬拜好，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了水的你还要再渴，只有喝了我赐的生命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今天你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旧有的生命模式来限制你未来的一生，你不能回去改变你的过去，但你现今的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将来，千万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